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要来看第五课，怎么样来帮助孩子有好的习惯跟好的习性的养成。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让我们能够在你眼前蒙眷顾和赐福，让我们能够借着这一段交通分享的时间来思想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孩子，使得他们在从小一开始就能够逐渐养成有了好的习惯更好的习性。我们求你给我们从你来的智慧，也能够从当中来思想怎么帮助引导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感谢你啊，天父，谢谢你的恩，让我们因着你的眷顾和赐福，我们都一起在你眼前蒙眷顾，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那么首先我们就来思想，那么孩子的习惯，习惯就是说他整个外显的一个做法，那么这些外显的做法是谁给他的，或者是他是怎么样养成的，还有呢他内的习性，习性就是一个他内在的一个很自然，或者是说他里面啊的一个认定，然后让他就做这样的一个思考。所以啊，我们要来谈孩子的习惯或习性的时候，不是等到孩子大了以后再来做思考啊。简单的来说，就是像一棵树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我们把它啊定型在一个方向上，那固定在一个方向上，那它就容易往一个我们所固定的方向上来成长。那如果我们啊又给他啊一些的啊固定的啊照顾跟啊供应的话，那他就逐渐的啊在当中啊就照着我们给他的一个养成的方式去成长。所以孩子也是类似这样，那么他整个我们给他的一个动作啊做法或者程序，逐渐逐渐一个定型的动作程序或定型的做法，这就变成孩子的一种习惯。那他在当中啊，就慢慢慢慢的啊，不自觉的啊，就啊深入了他的生命里面。那同样的，当我们在跟孩子互动的时候，他跟我们的啊回应模式啊，也是他一种内在的一个思考，所以逐渐的啊，他就会养成一个习性。所以一个什么算是一个好的习惯或好的习性，那么通常啊，就看我们做父母的，或者我们跟时间跟他在一起时间长的家人，我们是给他们啊观察到的是什么，他们学到的是什么，我们跟他们的互动是怎样，然后他们呢怎么样的，他们才觉得哎，这是一个他们在当中啊，能够一个有存在感、有成就感或者被注意等等，哦，所以在讲这些的时候，那当然一个一般人会觉得说，比较聪明的孩子，他在学习的时候是比较快的，啊，这是事实。一个比较聪明的孩子，啊，或者是他的发展比较快的孩子，他是比较容易来学习的，啊，比较容易在当中，啊。显出他的那样的一个啊外在的作为等等，然后他在进一回答问题或者在跟人啊做对话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孩子比较聪明啊，甚至会认为他是有智慧。但是呢啊，这都是外显的，都是外显的。所以我们比较要在意的是啊，不单单是外显的，而是他里面的整个内在的。我们给他的是什么？所以呢，啊，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一个孩子的啊，他的个性。那么他怎么样帮助孩子，借着习惯跟习性的养成，来帮助他啊，能够来管理他的个性。这样子，他就会产生一个好的性格。同样的，如果我们给他在一些行事为人上的坚持，使得他里面有一个内在的认定，然后他也能坚持的话，这样子就会产生他一种好的品格。所以我们 习惯跟习性的养成的目的啊，最主要的就是来帮助孩子知道怎么样逐渐的去认识自己的个性，来做好的管理，也能够在当中选择那一个好这个整个在生命当中是一个正向的，然后他将来可以产生好的品格。比如说我们一直要孩子诚实，那孩子如果内化成一个诚实，就是一个他内在认定的，那么孩子就会有诚实的品格。好，那我们先了解一下习惯跟习性的养成，最重要的就是要使我们的孩子将来知道怎么样管理自己的个性有好的性格，怎么样管理自己的品性，有好的品格。所以在做这个习惯跟习性的养成呢，那我们就先提一些我们平常所观察到的。首先呢，小时候的习惯长大以后不容易改，并且呢这样的习惯会有一些后续的影响，就有一些延展性的影响。比如说如果一个婆婆或者是外婆帮一个女儿看孩子，然后每天女儿上班之前把孩子带来，那他也不知道怎么跟孩子玩，他总觉得说我只要照顾他吃喝拉撒睡这样就好，所以他可能就把孩子放在电视机前面，开了电视给他看，然后呢喂他吃然后帮他换尿布累了就给他睡觉，饿了就给他奶喝，那么醒了就有电视跟着阿嬷一起看等等，或者现在人总是拿着手机拨来拨去，所以这样子的结果呢，孩子一直有这些声光的刺激，所以他慢慢成长的过程里面然后他就喜欢这些声光的刺激，然后呢他就不容易跟人有对话，不容易跟人有互动也不容易清楚的表达自己。那这些都是一种无形当中大人为了自己的方便性，那么不经意的就在孩子的生命当中产生一所塑造。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做父母的就是我们往往都是一个背景的产品，也就是说我们跟越接近的人是越相似的，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在接电话的时候，有些时候不太容易分辨这是父亲的声音或者是儿子的声音。我是说当儿子长大以后，他声音会相似其实很多习性会相似，因为我们都是这样一个背景的一个相当程度影响的产品。然后习惯的养成跟习性的养成，这个跟我们的主观性很有关系。比如说如果我们家在吃饭的时候是养成一种习惯，就是说桌上的菜最后大家都会把它吃完，那我们就会主观认定桌上如果有剩菜可能就是不好的，我们就觉得不自在，我们就会想要把它吃完。所以这个一种习性的养成以后，它会影响他主观的判定。如果一个家庭他在预备给孩子的吃的东西常常是比较多的话，那孩子无形当中长大了以后，当他在预备食物的时候就会预备比较多。相反的，如果一个家庭给孩子的就是一个刚好他需要的，他就逐渐的会认定这样就够了。所以你看，这就是主观性的认定。那这种主观性的认定还有一样很影响很大的是自我形象。那自我形象呢，也是在这样的一个习惯当中习性当中那么就会产生的。比如说如果一个 孩子常常被做父母来拥抱他，来称赞他的时候，那这个孩子就会感受到自己是一个蒙爱的，被接纳的，然后在肢体上的互动他总是觉得是一个安全的，所以他对自己的自我形象相对来讲，他会觉得自己是被照顾的自己是被接纳的，自己是被爱的。反过来讲，如果我们有一些不经意的破坏性的作为在当中，那么就会给孩子将来在自我形象上产生一些不好的影响。比如说一个做父母的，当孩子在表达一些需要的时候他虽然不同意，可是他会妥协，或者他会轻忽，或者他孩子要这一样你就拿另外一样代替，或者呢让孩子觉得这样的很单调很无趣，或者是父母常常的一个互动上是比较过度性的。其实这些不适当的或者不合的一些方式都不是很好。比如说呢当孩子有一些请求或者还是有一些作为，那么他还在摸索的时候，那么做父母的如果太快的给他答案，那么这样子就会让孩子在自我摸索上，那么就失去了那一个探索的那一个意愿或者是探索的过程。那我们怎么样太快给答案，不一定我们说出来，其实我们比较多给答案是在表情上，表情上如果说出来就是在我们的语气跟语调上或者有些人就会直接用动作去表明。那这些不是用语言表明的给的东西，就无形当中在孩子的心中就会带出一个认定，带出一个认定。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有些时候太快的一个反应，有些时候是需要的，但有些时候我们用的表情跟这些肢体的语言给孩子的影响不一定是适当的。第二个呢再讲一个例子，就是当孩子有一些的需要的时候，我们给他没有弹性，没有弹性在做法要求上没有弹性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困难。因为我上次跟你们提过，孩子从小开始教导孩子的时候要用漏斗型的管教，也就是说越小的孩子管得越严，然后慢慢放松所以在这个放松的过程是要紧的，因为孩子在成长，所以在放松的过程里面要有某种程度的弹性这也是我们需要注意的。那么孩子呢在整个习惯习性养成当中也要注意的一个，就是孩子的特殊性不要被忽略，因为每一个孩子可体会的这一个程度是不太一样的，有些孩子快，有些孩子慢，所以我们会不会给孩子一些超过他可以体会的，那这样子我们就是忽略的这个孩子的特殊性那这些都是一些比较容易被忽略产生破坏性的。那父母不自觉的负面的反应，或者是父母之间彼此负责的互相责备这些举动这些都会产生破坏性的我们要建造孩子正向的习惯跟正向的习性，但是我们就要把这些容易忽略的破坏性给拿走当然我们不是说做到完全，但我们总是提醒自己我们要关心不要太轻忽，不要太这个让孩子失去了那个探索 不要让孩子失去了弹性，也要认识我们的孩子。然后更重要的就是孩子一直在看跟感受，从小开始就是这样，所以啊，习性跟习惯的一个养成也是这样。那么我们在帮孩子的时候，那么也要记得啊，好的习性跟好的习惯是相连的。好的习性跟好的习惯呢，对一个孩子的生命来讲，只是某种程度来说是一个预防针，因为它可以帮助孩子能够比较有机会自我省察。但是呢，我们必须记得，那我们没有办法除去人的罪性，没有办法除去人的罪性，所以仍然孩子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啊，仍然要不断的去对付他从啊罪性产生出来的骄傲，或者是懒惰，或者是在当中产生出来的一些啊不好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常常要啊去注意的。那如果你的孩子已经有一些比较你看起来不是很好的习惯，那我们要怎么帮他？通常有些时候我们用责备的或者怎样的方式都不是一个好的方式。孩子越小的时候我们就越容易改变，那改变的方式就是用好的习惯去代替那些啊我们所认为不理想的或不好的习惯，也就是用一个好的啊习惯习性去代替那个不好的、哦、那我们也要啊提醒我们自己，那孩子越小越容易啊做这些建造啊，只要我们愿意啊付出代价，愿意在当中用心，那永远不会太迟啊，不用担心说来不及等等啊。好，这些都是先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啊。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啊，怎么样帮助孩子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在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希望他将来能够知道怎样在基督里有一个好的自我的形象、哦、好的自我形象，所以他好的自我形象啊里面啊活出来就有一个好的习惯，在思想上心思上啊处事上就有一个好的习性。如果我们从小帮助孩子让他从小就开始啊建立的话，那么通常啊就会让父母啊在当中啊能够啊跟孩子有一个快乐的啊帮助他有快乐的成长，快乐的互动。所以什么叫好，什么叫不好、哦、那么不好简单我们就容易懂，不好的习惯或习性会让父母觉得很累、哦、很累，或者是啊让人觉得不舒服。所以啊这些都是互相的，互相的。那么好呢，那我们就能够逐步的去帮助孩子啊怎么样尊重自己，怎么样自己负责，怎么样尊重他人啊。所以这些慢慢的他能够尊重人啊，也能够尊重自己，他就会慢慢的知道怎么尊重神啊。所以好的习惯，好的习性啊，让他能够在生活上能够有效率，能够坦然啊，在当中啊，能够啊，在当中养出好的习性。好，那么这些我们都明白了以后，我们就来思考、哦、我想啊，用例子来告诉大家、哦、好的习惯跟好的习性的养成呢，最要紧的是榜样。最直接也最有效就是榜样，就是父母在啊整个啊言行上啊自己的生命的一个呈现上是一致性的，所以这样的话就容易教、啊、或者说容易在孩子的心中啊塑造出这样的一个习惯跟习性来。比如说呢啊，当我们看到孩子啊慢慢大了以后，然后我们希望他对人是有一个啊尊重，有一个礼貌，所以父母看到这个有客人来，就会跟孩子说啊，你要叫人啊，要叫叔叔，要叫阿姨等等。 那么有些时候孩子呢一开始就会听就照着做，有些孩子呢他就会害羞不愿意照着做。当孩子不愿意照着做或者是害羞或者是有一些反抗的时候有些父母就会在大声的说叫人啊，快叫人啊，怎么不叫人啊等等的这些的一个方式。这样子的话，那孩子很可能就在父母的这样的一个给他在肢体语言上的压力上，他就会做就会做。那么有些孩子为了让父母不要这样对他，他以后就会这样做。有些孩子呢仍然是常常就一直顶在那里。但是这些照着做也好，不照着做也好，都没有在里面跟他的心意是一致性的。我也就是说，如果害怕或者担心被责备而做，或者呢一直顶着不做，那这些都不是里外一致的，里外一致的。如果说我们希望孩子能够对人有一个尊重的时候，其实孩子在看我们怎样，看我们怎么做。所以当我们平常对长辈，我们平常对人，就有那个互动上的表达的方式，让孩子去感受到我们是这样做的，我们是这样做的。那这样子孩子呢他就会看我们是怎么做，那他就会照着做。这就是榜样，榜样。比如说当我们跟我们的父母或者跟长辈相处的时候，那我们碰到这些人，我们是怎么样去互动？其实孩子一直在看，一直在看所以有一些父母跟自己的父母基本上来说不是那么样的平和的话，那但是我们却要求孩子要怎样，其实这样子就是一个对孩子来讲就是一个矛盾所以父母最重要给孩子的是一个榜样然后在互动中，习惯跟习性都是一个互动的，人跟人之间的互动在当中建立的。所以我们先从人这边看的话，所以我们在家里面的互动就要让孩子去学习，学习。比如说我们夫妻之间有好的感情我们之间能够让彼此觉得被尊重被爱被信任，那这当中孩子就看在眼里，我们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比如说当一个我们要求孩子做的事情的时候，那么我们就要反省一件事情，那我们自己在做这些事的时候，我们是不是主动的还是被动。如果我们是主动的，孩子就慢慢学习主动。如果我们在做些事情我们是有满足感的，他就会有满足感。我们在做这些事情我们没有抱怨，他就不会想到原来做这些事是需要会可以有抱怨的当我们做这些事让家里人觉得被服务，那彼此之间感受到的是感恩，那孩子也自然会觉得我来做这些事情在家庭当中彼此可以服侍对方而不用自卑，彼此可以帮补对方显出那个满足感。所以在情感的付出上，行动上，这些都能够显出那个正向的。所以父母彼此之间的互动逐渐的就给孩子有一个好的学习。比如说呢我自己的家庭，我们父母亲会觉得说家人之间彼此的帮助是应该的，所以我们不会说谢谢。但是呢我周姐的家，他们家人就不是，他们彼此之间对方帮助你做一些什么事你就会谢谢，那他就是养成一种习惯，就是会谢谢。那我想要表达的是， 不是，不是对跟错，而是我们要问什么是合宜的。我最好的是每一个人在互动的时候，对对方给我们的一个服务，对方给我们一个帮助，我们总是有一个情感的表达是感谢的，或在语言以上，或在肢体语言上等等，我们都有能够表达的出来，然后啊，彼此之间都感受到那种满足感，所以我们就在当中就很自然而然的会主动的去帮助对方，或者是主动的啊去使对方从我们身上得着那个满足，所以比如说有些时候我们做一些事情，那么呢啊，比如说我们啊煮一个东西，或者做一个什么给啊家人吃，那么啊，当家人在享受的时候，在回应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那种满足感？所以这些都会让啊我们在很多的啊这些事情上头啊，不是当成一个工作，不是当成一个压力，不是当成一个担子，而是在做些的时候，就自然而然就觉得说，这是一种享受，是一种满足，哦。然后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是冲突，冲突是一个必然的，但是冲突的整个过程是什么？这是给孩子一个很重要的啊，对人尊重的一个习性跟习惯的养成。如果有冲突的时候要怎样？如果父母之间有冲突，彼此很快的会认罪啊，会提出自己的错，所以会在那种啊整个情感的表达、肢体的表达上表达啊对对方的抱歉意等等啊，然后也会跟神会认罪悔改，也会在当中啊彼此再和好。其实这就会帮助孩子啊能够去体会，我们会做错，但我们也认错，我们也悔改，我们也为所行的负责。那孩子也会慢慢去学，他的错他要自己去认，他要自己去改，他要自己去负责，这就是一个好的啊习惯跟习性的养成。那么习惯有里面又有好的习性去配合，他里外就可以一致。那么孩子的习性的养成呢，还有一个啊，我们要培养的是他的界限，就是他在每一个人都有自我中心，然后从自我中心里面向外去设一个界限，跟人跟人之间的界限。所以孩子的界限呢啊，从小怎么样帮他，就是让他在这个过程中感受到被尊重啊，然后在长大以后慢慢给他一个责任。所以孩子的界限是从尊重跟责任来的，这个也是双向的，因为尊重是给他自由，责任是给他约束，所以自由跟约束之间的拿捏，这就是我们不断的每一次都啊，在孩子的互动里面都要去在意的，我们都给他尊重，那么太过自由，那他这样子他会太自我中心，如果我们都给他瑕疵，那我们又限制他，所以这样子他将来啊又不能够在当中非常有啊有自主性，总是一个被瑕疵的。所以这两个中间的拿捏，就是我们啊帮助孩子养成的时候啊，我们做父母啊要去思考的。好，提到这里的时候，那我就跟大家来谈一下刚才所说的那些在不同年纪的孩子里面，我们怎么样帮助他。在两岁之前的孩子，那么在行为的感受中啊，要以安稳、祥和跟一个啊满足的一个欢乐的气氛为主。所以啊，两岁之前的孩子，我们可以在小动作上给孩子做尝试，比如说啊，你在喂孩子吃奶，你可以拿他的小手握握奶瓶， 那让他慢慢的啊去做。那我们看到孩子在学习过程，有一些做法是对的，有一些做法不太好。那通常如果我们一直强调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让孩子有这种感觉的时候，那他会一直跟我们争，一直跟我们争，因为他想要的被阻挡，想要的被阻挡，甚至有些孩子会把这样的一个动作当成一种游戏在玩，啊，这样子都不是好的，哦，所以两岁以前的孩子，我们给他做一些尝试，一些对的动作，一些比较啊合宜的动作，然后呢，他有不好的举动，我们就啊以不回应，啊，让他觉得无趣，让他觉得无聊，哦。比如说两岁以前的孩子，可能在某个阶段他就会尖叫，哦，那尖叫的时候，他会发现尖叫啊对他的啊要满足的是蛮有效的，因为他一尖叫的时候，父母就会立刻回应他，然后呢也会立刻的啊想办法满足他，啊，所以有些孩子就会尖叫，有些孩子就会在啊地上大躺着大哭等等，为什么？因为他这些方法都是有效的，很快就得到他要的。所以我们做父母的，如果看到孩子有一些不好的，或者是我们觉得这些不可以这样的，那么因为他在两岁之前，他很难有这个对与错的观念，这只是他一个尝试而已。所以面对孩子一个尝试的方式来作为的时候，那么要他不做的方式呢，啊，就是不理他，啊，你就装作没有听见，没有看见，哦，那他就觉得这样一个方式无效的。所以相对的，我们要让孩子啊有一个好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要给他一个啊温馨的回应，那他就知道原来这样子啊是可以让我们觉得欢喜。其实孩子也行。在行为中他喜欢安稳，喜欢祥和，啊，喜欢在当中有一个欢乐的气氛，哦，所以两岁以前的孩子尽量朝这个方向去做，哦，那他不能够碰的东西或他不能怎样的东西，当他往那边去的时候，那我们，啊，我们就可以，啊，直接，啊，一个做一个预防，哦，直接做一个预防啊，直接啊，让他能够去玩一些他可以做的。好，那么当孩子到啊两岁到三岁、四岁的时候，特别是两岁的孩子开始哈，或者有些孩子晚一点，有些快一点，有些开始说不啊不，那有些父母会讲你要不要吃什么？他我不要，你要这样他也不要，这个也不要，那个也不要。其实啊，两岁左右的孩子呢，他开始在表达啊，他开始感受到他可以在啊语言上或态度上来对自我有一些体会，自我有一些体会，哦，所以啊，当他开始有自我有一些体会的时候，那么这我们就可以开始给他一些适当的行为要求，适合行为要求。那我先前面跟大家讲过啊，如果你孩子还没有选择的，那对自己所做选择的可以负啊合宜的责任的时候，不要给他选择，不要给他选择。那如果我们要给他选择，那也要能够让他知道他可以选择的范围在哪里等等，这些我们都要帮助他。那么孩子的界限或者这是他的，有很多方面都可以开始帮他，比如说这是他的食物，这是他的要吃的饭，这是他的衣服，这是他的玩具，这是他的床，然后他开始也可以分辨说这是我的，这是爸爸的，这是妈妈的，哦，那孩子做这些分辨的时候啊，正确的啊，我们都要给他一些在肢体上的鼓励，哦， 鼓励，让他知道哦，这些分辨是合宜的，哦，然后啊，在三四岁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让他对环境的认知要逐步的啊增加，哦，那家里的这些东西是什么，哦，我们会慢慢的让他知道，然后我们就会发现他们孩子会开始想要学习，你在扫地他想跟着扫，你在拖地他想跟着拖，哦，你在做什么他就跟着想要跟着做，哦，那这些啊，我们都不要去阻挡他的啊学习，哦，可以给他一个啊，他可以在当中模仿的，其实孩子只是在模仿我们的动作啊，他会在这个模仿当中啊，来肯定他是有一个参与的，那我们就在当中给他模仿，给他学习，然后我们也帮助三四岁的孩子开始观察，比如说啊，家里的时钟他可以观察，或什么他可以观察，其实开始慢慢有很多东西他也可以试着去观察，哦，然后呢啊，也可以开始帮助他啊，认识一些字，数一些数字啊，或者是让他啊，在音乐上头开始有一些听啊，或在旋律上，或在音感上，其实这些他都可以在学习，特别在啊互动中学习啊，互动中学习呢啊，这个啊游戏中学习是一个好的方式啊，好的方式。但是呢，这当中啊，有一个提醒，就是如果他将来长大还是把所有的学习都当游戏啊，他可能会不太在意。所以我们一般来讲啊，三四岁的孩子在游戏中的学习的时候是有趣味性要加入，但要逐渐增加那个啊正确的分量，就他这样做才是正确。所以三四岁的孩子呢啊，我们啊要啊帮助他啊，哦，那他会开始表达不要这样啊，哦，那这时候啊要逐渐的让他啊对这个权柄啊有安心啊，哦，有安心，所以这有些时候啊就父母就要开始啊面对很多的不同的挑战，有些孩子他的啊不会很坚持啊，就比较容易。有些孩子他的意志非常坚持，那就对父母会产生啊非常大的这个啊冲突，因为总是啊好像要逼着孩子做什么，哦，所以像这些的时候，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就是我们从主那边得到一些智慧来帮助我们的孩子。但两岁到四岁，第一个当他面对权威的时候的一个听从啊，是要紧的学习，因为他要开始学习啊。我不是说权威将来他面对的权威都是对的，但是他要对权威先有一点点忍受力，这样子才不会在啊青少年的时候啊产生比较大的反抗跟冲突。那刚才我有讲到说他要开始对环境的一些东西有一些观察跟看到啊，这些跟习惯跟习性是有关系的，哦，那因为他就可以慢慢的啊，不是只在意他在意的，也会去观察啊环境中有什么，哦，比如说啊孩子在啊这个开始可以坐椅子上吃饭的时候，我们做父母的很要紧的要养成他吃饭就是坐在定位上吃，那么他就应当在当中吃，那么就坐在那边吃，那这个我们做父母就要问我们自己是不是这样，所以如果可以的话，那么我们要帮助孩子吃饭的时候他坐他的位置，我们坐在他的旁边，然后啊，或者我们的配偶坐在对面，或者大的小孩坐，每个人都是坐一个定位上，然后啊，很愉快的来用自己的餐，哦，那这样子让孩子去知道，哦，不是说有些父母为什么喂孩子很难喂， 因为我们常常是先喂完孩子，大人在吃，所以大人在动或者大人在做其他事，可是孩子却要坐在那边吃饭，所以对孩子来讲，他想下去玩，因为他很难分辨这是他吃饭的时间，他没有这个概念。所以帮助孩子的习惯养成，不是说我就是要求你就是坐这里，那这种是一种瑕疵，不是一种单单的瑕疵而已，没有一个全体的互动。所以如果说一个餐桌上每一个人坐一个位置，然后他在那边吃他的东西，在那边互动，他就知道全家人都是在这个餐桌的上这边坐在这里。所以孩子呢有些孩子在两岁开始如果做父母的不经意的话，就会变成是拿着碗拿着汤匙那追着孩子到处跑。所以这样子孩子不会尊重父母的，因为他一开始父母就没有要求他需要尊重，需要尊重父母的安排，需要尊重一个用餐的习惯。如果我们的孩子从小让他知道这就是吃饭的时间，这就是他要在这里做，这就是他在当中就是要坐着，然后等等，其实当他慢慢养成习惯的时候，他就觉得这就是很自然的，很自然的，所以他就是要这样坐着。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孩子是群体的模仿。比如说我们在教会里面中午吃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当孩子坐在小桌子上，大家都坐在那里吃的时候，那一般孩子就会坐在那里吃，因为他就是要一个情境来使他能够安心的在当中。所以孩子的这些小小的习惯从小养成，到三四岁他可以开始帮忙的时候，我们吃饭的时候要他准备这个准备那个，让他自然而然认为这就是应当的，那这就是一个习惯，一个习惯。然后呢哪些习性也是这种方式去养成他的。等到五六岁的时候，这时候孩子就开始知道品德的分辨跟要求，那么他在品德上他也要开始有这个自制力。通常孩子会看重父母所看重的，所以你会发现孩子到五六岁，如果他有弟弟妹妹的话，他在扮演家家酒的时候，他就会想当爸爸妈妈，想当哥哥姐姐，因为这是有一种权威，有一种自主性。所以孩子到五六岁的时候，他是有这个道德的分辨跟要求力。所以到四岁到六岁又是另外一个孩子跟父母在这个权柄上他开始会有冲突的时候，那么他跟先前的冲突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时候他已经话也说得不错了，所以他也开始知道找很多很多的理由来表达他为什么会这样所以这时候父母就要很担心了，因为我们如果不注意的话，孩子总是为他所做的事找理由的，特别是犯错的时候他也会找理由，这是人罪性的必然的。所以做父母在孩子五六岁的时候要很注意那注意什么？注意孩子有没有故意的犯错这是一种。第二个是诱惑而犯错，这时候我们都要开始知道他犯错，那犯错就要给他一个惩戒给他一个适当的管教所以在这个部分里面就要帮助孩子让他知道他在自我管理的范围是什么，应当要怎么做，然后他鼓励他肯定他的专心跟主动性跟正确的做法这些尽量用正向的方式去鼓励肯定 那尽量的啊，在夸奖他的时候啊，记得不是表现啊。如果表现的话，孩子只是注重外在的，那我会建议你们啊，鼓励他，肯定他是他的专心跟主动，专心跟主动。当他有专心有主动的时候，我们就肯定他，因为这个是他在自我管理里面最要紧的。那在我们帮助孩子在管教的部分要特别注意的，要给他自尊，要给他自尊，让他能够自重。然后呢他在作为上头给他自我肯定，那免得影响他将来的一个自信心。然后自我肯定跟给他自尊，让他能够在错误当中可以有尝试的勇气，那这个对孩子的习惯跟习性养成是要紧的。那如果我们的孩子有一些不一样的表现是很特殊性的，这就是我们要注意怎么样帮助孩子。有特殊性的孩子，可能他有特殊的一些才能或者是一些天赋，我们要帮助他，那么我们也肯定他有一些特殊性的部分。好，所以零到二岁尽量的让他用一个感受性去体会去了解，用好的做法去取代不好的行为，对不好的尽量不回应，去帮助他。三到四岁这是已经开始建立习性了，所以我们要让他在一个不知不觉当中他就知道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比较记得的，不要让孩子认为说这下我吃饭爸爸在看电视我吃饭妈妈在做什么事情不要有这样子一个不一致的，最好全家人在一起有一个一致的，所以他就知道这现在是做什么，现在是做什么他逐渐在当中去养成养成这个人跟人之间的一个互动，还有对自我。那五到六岁就要开始增加他品德的分辨跟他自制力的要求那这当中有必要加入一些管教，但也尽量的以正向的帮助孩子鼓励他，教导他。记得特别注意的是他在专心跟主动上有好的，我们就鼓励他好。那么在习惯跟习性养成当中呢很要紧的是男生跟女生在特质上会有一些不同。男孩子一般来说的话要给他尝试，那他很在意能不能做到，这是很特别的。所以呢他也在意我们给他的一个肯定，所以他会尝试希望做到，希望被肯定，希望再试一次。那这些我们做父母的在旁边要注意什么？因为男生比较希望看成果，所以呢帮他要帮得很有技巧。如果帮他觉得让他不自主，是被侵犯，或者帮他让他觉得他没有办法自己做的时候，这时候他就会有情绪就会出来，或者他就会有负面的感受就会出来。所以帮男生的话要帮的相当的有技巧。那男孩子到四岁以后呢很重要的是赋予他一些托付的责任。托付的责任。让他可以开始在当中你赋予一些简单的小责任给他去做。然后当他做到的时候我们要给他非常好的肯定。因为其实但是他没有做好的时候，我再说我们要帮得相当有技巧。那这样子可以帮助一个男孩子去建立对自我的肯定对事情的尝试，对事情的耐心，对事情的学习。好。那么如果是女儿的话， 他希望参与，希望关怀，希望被珍惜，希望可以分享。所以在一个过程当中呢，他比较多的需要是很多肢体上的一个无形的互动，眼目的关怀语调声音或者对话上的一个配合这些是你孩子需要的。那他总觉得他的存在是被看见的然后他所的作为是被珍惜的所以女孩子在这一部分呢就是做父母要帮助她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记得说的部分就要很细心，说的部分要很细心。男孩子是帮的部分，做的部分要有技巧，女孩子是说的部分要有细心，然后要让她觉得有被需要的感觉那过程是重要的。所以男孩跟女孩在整个习惯跟习性的养成当中虽然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但是那个过程却因着男生跟女生的不一样有所差别。好，所以今天我跟大家谈这些分享这些就是让我们的孩子从小开始他就活在一个被看重被关怀被需要的一个情境当中，然后让他就感受到跟家人的互动是温馨的，是美好的，然后让他就感受到他是被在意的，然后习惯跟习性的养成也仍然是基于同样的方式，他不是被放任，也不是被辖制，而是在当中他逐渐去建立说我，然后我的界限，我该负责的所以这些都可以然后帮助我们的孩子在当中适切的去表达。然后男孩女孩我们要跟着他们的特殊性做一些在过程中的看重。但总要记得的是父母的榜样是最直接的，父母的榜样是他们是孩子直接学习的，所以如果孩子我们自己带，我们做父母的在零到六岁这段时间就给他们直接眼睛所看到，耳朵所听到，整个情绪上所感受到的从父母来，就给他们一个很好的榜样去感受，去体会，去学习。然后我们也从当中记得每一个孩子都有他成长的速度也有他成长的这个每个都不一样，特殊性也不一样，所以我们希望孩子的成长是他的智慧同他的身量一起长神跟人喜爱他们的心一起长这样子我们在一个过程当中就使他们得了一些正面的内在的肯定，一些正向的一个习惯的作为，让他们知道专心，让他们知道积极主动，很多美好的特质是一个自然而然在他们里面就是这样。那这样将来长大以后到六岁以后开始进入学校的时候，他就会主动，他就不会被动，他就会在当中知道他自己然后也能够知道怎么样在当中跟人好。所以我今天记得我们讲这些，记得我们不是讲这个怎么做这个怎么做，记得我们是一个生活活跟孩子一起生活，活给他看，活给他学建立他们，那这就是养成的一个最好的方式。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我们的孩子他不断的在看我们，在跟着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做父母的就活给我们的孩子看，就做榜样给我们的孩子学，我们怎么样专注，怎么样主动，怎么样在当中使得家人从我们身上 啊，得着这些各样的益处，怎么样在人际关系中满足，怎么样能够在当中啊扛自己的责任等等，这些都在互动的里面无形的塑造在我们孩子的心中，使他们养成一个啊好的习性，从内在就认定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应当的，从他们在整个呈现的做法上头，就给他们有一个好的习惯，使人对他们来说，这些是一个蒙人喜悦的，也能够知道自己是蒙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借着我们的祷告祈求，你给我们的一些教导，那么你的眷顾必然在其间。感谢主，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讲到这边。